九音最速配，自带 BGM。九音乐，
咯叽咯叽，
干嘛啦？
我在调戏你呀、啊！
很痒哎，
咯叽咯叽咯叽咯，调戏他，
调戏我，
调戏你的小耳朵。
大家好，我是逸婷。
大家好，我是玉文。
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先做工商服务时间。
没错，这个节目没有过，一开始就来个工商服务时间。好的，是这样子呢，就是阿姨我啊，最近
阿姨，
而且你今天一开场就很像在卖药的，你今天的一开始打招呼就很像在卖药的。OK， 好，就是呢，最近在忙的就是一个演出呢，就是会在六月底的时候，阿姨会在一直自称阿姨。会在柏林废墟有个演出，那我觉得柏林废墟可能大家会有点陌生，反正你们就是打搜寻柏林，你知道就是那个德国那个柏林、
哦、我还以为是陈柏林的柏林，
不是哦，不是那个柏林、okay. 不要打那个会打错字哦。好，很容易话题很容易歪掉。好的，那就是我们演出地点在柏林废墟，那重要的是演出时间是6月24号到6月26号，那我们总共有五场的演出。
哇，
那会演出什么呢？故事内容是发生在一个密室逃脱，然后我们一群人呢就进来这个密室，以为大家都是知道我们要来玩密室逃脱，但没有想到这些机关却带我们
走向危险，
也没有危险，来看戏不会有危险的，不要听他乱讲。就是没想到就触发了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呀、啊，或者是说个性，大家个性里面的一些盲点或者什么之类，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当然我们没有强调是30岁的人啦，当然我们没有强调这件事，但我觉得就是跟我同世代，跟我以及跟我们同剧演员同世代的，会可能会蛮有共鸣的一些讨论这样子，
所以是我们参加密室逃脱的概念。沉浸式剧场，
我觉得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哦、但也没有那么的沉浸式剧场，
了解，
对对，但也有一点这种感觉。
那我们要在哪边知道
这个讯息？你好棒，忘记。好，那我们的剧团是 B 剧团，就是大写的 B 小写的 E，B 剧团。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粉专上面如火如荼的在宣传，你现在听到就赶快搜寻，然后进去买票哦。这样好了。IG 私讯，我们的粉节目粉专，我就那个阿姨有专属优惠给你，这样子，
真假的？
对，是票的专属优惠啊。OK， 到底多少意外？
你说 IG 就是私讯那个调戏你的小耳朵吗？
对，没错，调戏你的小耳朵的粉专，
所以他即便过了早鸟，也还是有这个优惠嘛？
没错，就是你只要私讯就有。哎、欸，逸婷，你真的长成一个很棒的、很棒的卖药主持人了，我很满意，很满意，很满意。好的，那工商服务时间就到此结束。那聊聊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好，我觉得要在聊之前，我要先大概分享一下，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好几年前，我就是有一个同学，然后他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一人一故事的团练。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对那个这个表演形式真的是一知半解、然后
一人一故事这样的表演形式，
对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有人自愿分享他自己的故事，然后讲一讲就哭了。
哦，
对，然后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然后台上的演员他做了很多，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非写实、很流动的表演形式。然后但是他看完之后，他们就会演完之后就说这个会把这个东西给你。
哦，你是说台上的演员？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他说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时候说故事的人，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流眼泪。就是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说哇。 就是原来这样的方式 也是可以感动人的、oh, 对、oh, 对，然后今天呢、oh. 我们有机会就是在制作人的 邀请下、嗯、就是可以和一位一人一故事的很重要的人物一起聊一下这样的表演形式。
对，就是因为我是就是比较无知啦今天我觉得就听到这样的形式我觉得也很新鲜，所以也非常期待今天的访问。
OK、嗯、
好的，让我们直接来欢迎一人一故事剧场协会理事长还有知了剧团的前团长
志轩、yeah!
大家好，我是志轩哦，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人一故事剧场是什么。
好的，今天我觉得我要先自首，就是我之前其实没有看过你们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可以带着一个完完全全的就是学习生的身份然后来认识你们。那想要先请志轩可以帮我们聊一下就是一人一故事这个表演形式吗？
OK， 我可以来简单介绍一下，但依照我的经验通常说完大家还是不太知道。
没关系，我这边有个 全然的未知者 无知者在这、okay. 代替大家发问。
好，一人一故事剧场它的英文名字是 Playback Theater、哦、它就是演回去的一个剧场，所以它的基本的运作的逻辑模式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演出的过程中呢、欸、我们没有事先安排好的剧本，但会邀请在现场的观众呢分享他的一个生命的经验或是某一个故事，然后舞台上面的演员我们会用即兴的方式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他的故事。那原上我们一次的演出里面我们可能会有十来位的观众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所以我们会有十个小小的即兴的片段来服务这些、欸、观众分享的生命故事。
OK， 好，其实逸婷是有接触过的，就是有看到他们的演出，對對對，所以可能会比我了解很多。
应该说我有参加过他们一人一故事的团练，所以我大概会知道说他们大致上的表演形式会是长怎么样子。嗯嗯嗯，对。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在做功课，就是在去了解知了剧团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到说他好像跟其他的一人一故事剧团不太一样哦。他们会比较更多着重在听障或是声障的这些观众朋友，就是提供给他们一个无障碍的空间，然后也能让他们在舒适的环境然后去看演出。
OK OK， 就是他们的演出也有就是注意到这一部分，就是希望在真正的意义上可以尽量做到大家、嗯、大众，所谓的大众，所谓的大家这样子。
是是、嗯、但是这边我想问一下志轩说，就是你们当时知了剧团在成立的时候，就是你们是有什么想法或者什么动机，就是想说决定用这样子的表演 形式作为演出呢？
okay, 我们知了剧团大概成立是在2007年底的时候、嗯欸、它的前身其实是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团员，然后也是一人一故事剧场剧蛮重要的一个前辈叫高于真，他那时候在开了一个带状的工作坊，所以我们的团员那时候其实都是各怀鬼胎去参加那个工作坊，然后工作坊的演出，工作坊的第一期工作坊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期末的演出嘛，演出呈现完之后就有一个时间来聊一聊、嗯欸、大家下一步要怎么样啊，要不要继续再玩。然后其实在那个当场我是蛮挫的，就是我因为我们说各怀鬼胎，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没有真的想要做一人一故事剧场、oh, 然后来参加这个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学习另外一个应用剧场方法叫受压迫者剧场、哦 oh. 当然讲那个呢就太多了，而且太生硬制作人可能会生气，
贴心贴心来宾贴心
所以请大家自己去 Google 一下
Google 啊
OK 好，那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是抱着说哦，我来学一下其他的这种剧场形式在干嘛。然后在那个当场啊，我看怎么每个人都好像很有兴趣做下去，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说哎、欸，我其实只是来
算
一下这样结果就误入歧途，然后一直做到今天哦。我觉得我们团员都有这种盲从的个性哦。对，就是因为我们也很多那个创台元老到现在我们也都接受完那种国际演艺故事剧场中心所有阶段的课程，是国际认证的讲师了、嗯、 但是我们在说，哎、欸，为什么 你要去参加、啊？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没有真的很想做演员故事剧场。然后那时候都说，哎、欸，因为你要去啊。那我说不是啊，是因为你要去才我要去。
好酷哦，最喜欢这种因为误会然后产生的故事了。
哎、欸，因为某种老鼠会的感觉。没有啊，我觉得其实是因为这个剧场的形式啊，就是因为他会请观众分享故事嘛，所以我们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分享很多我们的生命的故事，所以我们的连带感就相对的我觉得是蛮强烈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默默的一起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在这十几年中啊，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因为演员故事剧场的培训在一起的嘛，那所以我们后来做的事情也大部分都是以演员故事剧场为出发、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其他在做的剧场的形式，偶尔也都会交流一下、不过在这个团队里面主要都还是做演员故事剧场为主。
哎、这个团成立多久啦、
20刚才就说2007到现在大概几年啊，45年。
哇，15年。那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形式做演出。
嘿嘿，对。
那中间就是有其他的团员，就是他们有各自在外面的，就是不是一人一故事的演出。
有，因为我们这个团呢、它其实不是一个职业的团队，我们主要不是靠这个来养活自己哦。我们刚才有提前聊时有提到，我们其实比较像那种公园里面大家在打太极拳那样子聚集在一起的比较兴趣式的社团，所以我们可能有的人是学校的老师，那有的人他可能是真的就是专业剧场的，那我自己也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因为我们做了十几年嘛，这就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会看着大家的生命在边来来去去的，就有的人可能原本在我们剧团里面、但是他偶尔因为他要出国去念书或是去外面工作干嘛，所以他可能就离开了我们的团队。然后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也许我们又有机会在这边一起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一样的一个历程哦、对，像我的团员他也见证了我那个从刚分手然后交女朋友、然后到现
在，对啊，毕竟15年嘛，
到现在都生两个小孩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就是虽然你们说一开始是因为误会，或是因为就是以为你要留下来，结果那個、就我才留下来的这样，可是可以这样子一起走了这么久，我觉得我好像前几天才跟婷讨论到说，我觉得有时候你开始出社会之后，你很难撇掉利益开始谈东西、谈合作，然后但是加进利益的合作反而是很就是没有办法走这么久的，我觉得。怎么场子突然变这么冷？哎、奇怪，
好严肃啊！
我道歉。
今天责任不在我身上，原本很担心在我身上。
是我。OK。哎，是那个，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访问过勇气即兴的伟翔嘛，对。
是。
那我自己觉得的这个差，我觉得我要问问议题，你觉得他们这两个演出形式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差别是他们在演完之后，就在台上的这个故事是会、是想要再回来给我们
哦，有一种回馈的感觉。勇气即兴就真的是应该说，我觉得勇气即兴就是真的是大家可以放松心情的去看，
是
对，然后享受那个当下的晚上，对不对？这个看演出的晚上，那一人一故事，而且我觉得一人一故事剧团有时候看你们的演出是不是也蛮需要缘分的、
缘分，
你的缘分是指说，
就是因为我看到你们会有一些跟一些不同的团体合作嘛，可能有主妇联盟或者说学校或者什么的，对，那感觉上最近是有定期的在演出吗？
我们其实每一年都是固定大概3到4档的演出哦，对，就是通常春季会有一个比较商业性的演出，然后夏季的时候因为配合过去我们其实都历年都有参加易碎节，那这几年因为太懒散了常常 常常错过报名的时间。
最喜欢，真的很喜欢这种故事，好真实哦。
对对对，然后通常就夏季，我们易碎节的传统是演梦哦。除了第一年不是演梦之外，我们每一年都是在演，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的梦的故事。所以你是来这边分享你的梦，而不是分享你实际的故事。然后在年底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场，因为是要配合世界人权日，所以会有一场比较议题性的演出。所以原则上这三个时段是固定会有 这几档演出，那其他可能会再穿插一些零星的合作案。Oh, 所以需要的呢其实不是缘分，我们需要的是新台币，请大家
我觉得太好了，
支持我们。
对，这集播出之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听完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赶快就是搜寻啊，然后去找找他们的演出来看，这样子。嗯，突然做结尾。好的，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就想问一下志轩说，你们那个时候知了剧团在创团，然后到现在有四五年的时间，那中间的演出或是其他你们在宣传上面，就是有什么遇到困难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OK， 我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与挫折。
直接开门见山。
这是一个心灵疗愈告捷啊。那因为我们知了剧团，我们在运作的时候其实是蛮想要依着一人一故事剧场的一个核心精神在运作的，就是某种倾听跟同理。所以我们会希望这个剧场形式它真的能够促成某种的社会的平等。好，再讲下去就太那个观众要转台。
可以可以可以。
OK， 好。所以其实我们会希望在我们办的工作坊啊或是演出里面插入一些比较社会性议题的讨论，鼓励大家有这些不同面向的思考。那因为我相对比较擅长这部分，所以呢、这个任务都交到我手上。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呢通常都没有人来报名参加我的工作坊。
哦，太是严肃吗？
对啊对啊，我的主题比较生硬。然后
上课就是大学上课的感觉。
对对对，
okay, okay。
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一人一故事讲在分析的时候，经常会讲它需要具有三个元素，一个是艺术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剧场的形式嘛。然后接下来还有所谓的社会性，就是希望它可以促成某种社会的对话，然后还有某种仪式性，就等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通过一些仪式的身体的行为来构筑这个让人放心讲故事的空间。那所以在着重这个社会性的过程里面呢，常常都会变成了这样子啊，要教很多的社会分析啊，有的没的什么东西的，然后大家就哦哦哦哦，听着就哎也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你看有的人他可能比较擅长做那种什么身体表演的，他开一些艺术性的工作坊，大家都很有兴趣的拼命的去参加。然后像我这种人都是哎，就是每次都是赔钱在办啊。
因为大家其实大众想要的应该说市场嘛，还是比较会想要走一个疗愈啊，我可能上班下班很累，我来就是舒压的这一种比较多吼。
我觉得我个人也有某一种少数派的特质，就是我做的东西常常都是少数中的少数。像一人一故事，哇哦，一人一故事剧场，其实如果你放到正统的剧场演员的眼光来看，会说啊，这个东西叫剧场吗？这不叫剧场吧？或是你放在一些心理諮商、心理辅导的专业来看，他说这个东西可以叫疗愈吗？
哦、你们
不可以这样子宣称你们在做事。但我们也不是在做疗愈啊，但反正我们就是一个很边缘人的。那所以我其实上看东西的观点很多时候都很边缘。像是我记得我们之前一人一故事剧场协会，那时候理事长还不是我，但是他邀请我去办一个工作坊，叫做你其实没有那么爱 playback， 就是你其实没那么喜欢一人一故事剧场。这个听起来其实就很不赚钱的一个工作。实际上也是不赚钱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感觉到有蛮多一人一故事剧场圈的朋友都是、因为他这剧场很温暖嘛，所以我们常会在中感觉到很多的力量。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有时候爱一个人爱得太靠近，其实就会失去了某种距离，对，会迷失了他的缺点呢都看成优点，或者根本搞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爱很深耶、大家。
对，大家都因为大家可能在里面分享故事深受感动跟照顾、所以就觉得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去做一人一故事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OK， 宗教很有一个宗教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的理事长就给我一个任务说，好，你跟另外一个伙伴叫曾静文，你们就来办这个你其实没有那么喜欢 一人一故事的工作坊，果然也是一个很赔钱的工作坊。不过其实我觉得做这么多年下来，虽然一直在做这种很赔钱啊，然后很没有人参加的事情，但我觉得慢慢也累积了一些东西啦。就现在这个圈子里面，我觉得在讨论事情的氛围跟方向也都跟我当年在学的时候有蛮大的不同的一个转变呢。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我有在看你们治疗剧团的其他人的访谈，然后他们就有说，就是他们其实在演出的时候只要有志轩在他们就很放心。
你是从哪边看到的？
就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因为
突然爆料。
因为他就说，就是志轩就是他会把，就是他有很多的观点，就是有很多、
不一样的观点嘛，
就是他可以 站在那个说故事的人的角度，然后用不同的观点去讲这件事情。就是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减轻了他们其他演员的压力很多。
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团体里面，他不是只有就是盲目的爱、盲从的盲目的爱，就当然大家都很有热情，这是 OK 的，这是非常 OK， 这可以延续下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团体里面有一个就是比较清晰的双眼，你知道清晰的声音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以带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那次工作坊之后，你自己有得到什么回馈吗？你自己的
哦，当然我们的理事长就会，或者是一些参与的成员就会说，哇，这真是我参加过最有深度、最好的工作坊。但实际上是没什么来参加，
有小圈圈的人、啊，
对，在同温层里面，那回想不错，叫好不叫座，
就听起来至少就是小圈圈的人里面有自己有感觉到一些提升，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我另外比较好奇的是，每一场都会有观众愿意出来说故事吗？因为这件事情，说故事这件事情真的会很需要你当下感觉很安全才说得出来，或者是说你们有什么其他可以制造安全环境的小撇步吗？
在针对不同的群体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但是在最商业的演出里面，通常我们会看一下那一个题目本身，比如说今天如果是要分享一些比较深刻的经验，比如说我们曾经跟那个妇女救援基金会合作，在他们的阿嬷家人权博物馆去分享一些跟性别有关的经验。那因为那个空间场域的关系，这个可能出来的故事很多是跟性暴力可能是比较相关联的。所以在这种感觉比较敏感或者比较深刻的演出之前，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剧场的暖身的活动，或者我们的场地也会特别设计让他们有一些彼此聊天的机会，帮他们先暖暖场。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们也有一 part 是演员的自我介绍。那演员自我介绍，他其实不光是让人家认识演员而已，他同时也是透过演员的某些自我揭露，然后来抛出某些故事的影子。因为我们相信故事啊，它其实不是说，我今天，但也是有这种状况啦，就是我可能今天准备好一个故事，然后我来这边，我就是准备好，要来告诉你故事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其实那个故事是在那个当下被生产出来的，就是你可能就算你原本有准备好，但是到了这个当场，你听到别人的故事，在这边感受到某些东西，你才会把你的故事完整的生出来，你才会知道自己要讲什么。所以在这些演员的自我介绍里面，它其实就像是一个钩子或是一个影子，就像去串联某些观众的经验，他们可能听到我们某些故事，有一些感觉的时候，他就有某些东西可以酝酿出来。当然我们不会一开始就会邀请比较深的故事，我们可能都会从比较简单的东西开始，比如说你今天的来的路上心情怎么样，你今天看演出感觉怎么样，
是
比如说今天外面在下雨，你现在感觉如何，然后今天从这些比较小的一些暖身性的问题开始，再慢慢发展到我们想探讨的主题故事里面。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除了可能有一些就是除了专业的技术之外，这个跟经验的累积也很有关系吼。那平常大家是受怎么样的训练呢？因为我也是光听到你们可能会需要即兴直接把故事即兴出来，这个会需要
团练吗？还是
就是那个团练的过程是需要编导的能力吗？或是问问题的能力吗？或者是什么？就是你们在团练的时候着重的是什么啊？
我们在团练的形式其实就跟我们一般演出的形式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可能当然会做一些身体的暖身来为演出做准备嘛。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每个人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去演练他们的一个故事。当然你说那些编导的能力或是其他的身体能力，我觉得它都对于我们如何去演绎故事它是有帮助的。可是但不同团队对于艺术性的要求其实不太一样，有的团队他可能对于团员的要求比较严格，所以他们可能是有所谓的 audition， 就是你可能要符合某种表演的特质、表演的能力才能加入我们。但是在我们知了的特质里面，我们比较不是这样子在看演员这件事情，或是我们看待这个演出，我个人会觉得它其实更像某种的表达，就它光谱上面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演出，而是你在这边你可能回馈给另外一个人你听到的他的故事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觉得说你一定要是一个很会表演的人，或是你一定是一个要用某些某些领域里面
专业的三秒落泪什么的这样子
或是有某些的专业的能力的方法去剖析那个故事，而是更重视在那个当场你到底听到的故事是什么。因为比如说一个故事出来，你身为一个妈妈或你身为一个女儿，你听到的故事的面向自然就会不太一样。那我自己是蛮重视每个人可以在舞台上面把这个东西给呈现出来，然后而不是去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去解析那个故事。因为我常常在说如果要故事有一个很标准的解析的方法的话，那最简单的方法其实是放五个机器人在舞台上面，那大家就会每次都做出一样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在这个剧场面我更希望看到是不同的演员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的特质同时也展现在这个舞台上面，而不是他们作为一个承载那个故事的道具而已。
我觉得某方面其实我因为我最近就是我的剧团在上一些编剧的课程，然后其实很重要的其实是在讲，就是会一直在问的是那你故事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刚刚那样听起来其实某方面其实是一个很接近故事本质的东西，就是故事本身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不要管其他的技巧类的东西，我们在意故事本身是什么就好。
对对，没错。我们其实也有用故事的核心这个概念，但我不确定跟你们的核心是不是一样，因为你们可能比较严谨一点。但我们在呈现的时候，
OK， 对不起，继续。
对，所以我们在呈现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去说，然后去听一下故事的核心。那故事的核心其实不只是故事最重要的点是什么，而且我们要去想一下，他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
啊？这很重要。
对，比如说我说，我刚才出来啊，然后在路上买了一个东西吃，然后这听起来很平淡无奇嘛，但是他选择了在舞台上面分享这个故事，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这里面一定有某些事情是他想要说的。那我们可能要试着想办法把它听出来。那同时因为我们在说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主持人在旁边陪着他说故事，那如果你是一个够敏感的主持人，也许我们就可以再去多去了解一下，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分享一个在路上买东西吃的故事是很重要的。
那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说故事的人就是他讲出来的内容会就你们自己也感同身受，然后你们会不会也受到影响，
就情绪波动太大？
对对对对，
会有这个训练是需要抽离的训练吗？
OK，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常发生的，很多故事都会非常的 touch 到我们自己。那我觉得跟所谓的专业，我觉得我们的专业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所谓的专业的，我们原本想要的专业好像是你可以去承接每个故事，但在艺人故事剧场里面，我们是可以对故事说不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故事太touch 到你，太接触到你心里深刻的那一刻，你可以说我先不服务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是某一种对故事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我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里面，我自然不会承接到你的故事。但是我同时也觉得这也是这个剧场我觉得最难得的特质一个，就是他把个人的特质放到舞台上面来。
是
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确就有演员就也深受这个故事所触动，我觉得这个就是 它本身就是某种演出的一部分，嗯，就是他们或是说，如果说所谓的艺术这件事情，它是让人有所感受的话，那这其实也是某种艺术性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它其实很有渲染力的，很有渲染力的。然后我们的确都知道这个很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们是可以对故事说不。当然我觉得不同的团队会有不同的做法啦，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常遇到一些比较歧视性的故事，比如说他会说我觉得群体怎么样啊、oh. 我觉得比如说我很常见都哎，我不喜欢同志啊，然后同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做个选择嘛，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服务这个故事的，但是当这个故事有一些歧视性的言语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但最极端的在国外有的团队，他们可能就会直接拒绝演这个故事，说、哇、哇、哦、你这个故事可能侵犯到某些人、
欸、这样也很好看、欸、我观众我也觉得这样很好看
但是也有的团队会认为说、这样子不行，你这样子大家会觉得、哦、我来这边受到公审，所以我们还是要演那个故事、啊、然后所以就是所以演完这个歧视的故事之后，接下来如果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他可能就会举手分享下一个不同的故事。那我自己的立场会比较是说，这个故事也许我们还是演，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在这个故事里面穿插一些片段，或是穿插一些角度，去照顾到那些可能被受伤的人、哦、就是我们不是照他的完全在演、哦、但我们也不是完全拒绝他，就是我认同你可以有这样的情绪的感受、嗯、但是我们也要让观众知道说，虽然我们在演他的这个行为，但是我们并不是真的完全认同他说的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的演出是会把观众的故事做一个结尾吗？还是说有像你刚刚说的放进自己的观点？
OK， 我先比较粗糙的说，就是在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啊、嗯、那时候很多的前辈都说，其实在做这个演出，我们就是如实的演出观众的故事、哦、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概念，但是就我们后来的理解，其实是不可能有所谓的如实的、哦、因为你的、哦、因为其实观众分享的它就不是一个很如实的东西、哦、因为你的生命的经验你要透过语言这个媒介来转换，
就是一个再传达的人。
对，这个语言它其实就是另外一套符号系统、哦、好像越来越糟糕
理解我们还 hold 着，可以
老毛病要搬
没事
谁帮我拿药啊
制作人
OK， 好。Okay. 但反正它已经是一个很不精准的再现。那我们跟这个语言工作，我们当然又是另外一个不精准的转译。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其实每个人听到故事都一定带着自己的诠释出发。
对，
所以我们不可能真的如实，只有我们想象的如实。嗯，所以对我来说的话，我不是说你可以任意的去创造那个故事，因为在即兴剧里面，它可能比较是用观众的点子做一些很天马行空的创造，我们可以任意的去使用这些点子。但是在演绎故事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个故事的本，虽然我们没有剧本，但我们还是有一个故事的根本，就是他分享的这个故事。
哦，那我想问一下志轩说，你觉得你们的演出跟有剧本的演出，就是它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是说啊，来看我们演出的观众呢，哦，虽然我们是说是即兴的演出嘛，嗯，但原上呢，我们每一个演出的片段呢，你都已经被剧透了，哦，所以如果你，
一开始对，
对，观众会先分享故事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怕被雷的人，可能不适合我们的。
他很多怕被雷，
你都已经看完，都已经听了。OK， 好，没有，我觉得比较大的不同是，比如有剧本的演出，它演出的重点会在那个演员身上嘛，他艺术性的呈现在演员身上，他如何去呈现这个剧本，然后让你有所感动。
是，
但在我们这一种剧场里面啊，我们已经先被剧透了，哦，或者说，我刚才有提到说，所谓的艺术的行为，如果是可以让人有所感受的话，那其实观众在说故事这件事本身，它就是这个剧场的艺术行动的一部分。嗯，就是很多时候，其实观众讲故事的力量是比演员在舞台上面演出来的更有力量的，
真的，嗯，
或是观众听完故事的一些呈现，他们的一些关系，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分享一个妈妈分享完她的故事，然后她女儿立刻冲上舞台去抱着她，哇，这个时刻她可能是比我们在舞台上面演的怎么样都更有力量的。
是，
所以这个剧场的形式，它如果有什么艺术性的呈现，有什么让人家感动的力量，我觉得他的主要的关注点就不只是在演员身上，而是我们如何跟观众一起打造出一个彼此倾听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就在我们思考所谓的艺术性，或思考所谓的这个剧场的力量来自哪里的时候， 观众是很被放到这个核心里面来思考。嗯，
我觉得听起来很像是就是这个剧团的演出本身，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生命力的展现吗？就是如果你只局限在我今天要来一个表演的话，那你可能会错失很多东西。但如果来这边就是感受这个生命当下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听起来你会进来看到他们演出，你会得到很多东西。
嗯，那我想问一下志轩说，就因为你从接触一人一故事，然后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那他对你来说最吸引你的部分是能让你一直在有所接触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离不开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啊，
其实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什么时候不要再做一人一故事。
赞啊，又挖出八卦了，赞啊！
对，不是我八卦，因为我常常在讲，我有次，因为我前几年我有在社大上课，就是比较专注的在就是定期的教一人一故事讲，以前可能是每年开一个工作坊这样。但那个时候就是很专注的在做，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社大开一人一故事剧场？然后因为我说，因为我不想要再教了，只好赶快在那边坐一坐，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退出的理由。哦，OK，
玩完了要结束了吗？
啊、没有，
怎么办？还有吗？还有其他的那个吗
？OK，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剧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就是。从一开始啊，我就没有真的很想做这个东西，然后即使到现在啊，我也不觉得这个是我人生的志业，但是他就这样子默默的跟着我跟了十几年，然后一直做下去哦，然后我觉得他已经蛮改变我这个人在思考事情跟做事情的方法，因为我其实以前是那种学运性社团出身的，我高中就在搞那种什么反法禁运动啊，所以我们那个社团里面的人大概处理关系都是非常批判性的，
是是是，大家都很批判，
对，但是就是都不讲感受啦，或者处理感受的方法不太一样，但是在一人故事剧场里面，他其实比较强调倾听跟同理，所以他等于是从另外一个方法来处理人的情绪哈，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么多年下来啊，你要说我离不开他吗？好像也没有，但你要说我要离开他吗？好像也没有这个打算哈，因为有点像就是变成某种
老夫老妻，
对，某种老夫老妻，你就是习惯生活中里面有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一部分了，这样子。
对，他也的确在我的生命历程里面，我的确也看到了蛮多的转换哦，因为在准备。这个访谈之后我才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年呢、啊、我加入刚开始做一人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哇有好多前辈哦，然后他们在做很多事情，然后这个认知一直延续到好几年，然后到昨天我才发现，其实我在这个整个台湾一人故事剧场的发展里面已经占了很大多数的时间嘞，因为我是从2007年开始做，但是台湾的第一个团队大概是在2002、2003年的时候开始的，所以其实在这二十几年的历史里面，我大概也已经一起走过了1/4了，哇！
就你们真的是交往许久的情侣，就是你们在一起了，你们就是一部分，它其实就是你的一部分的这样子，
对对，然后慢慢看到了很多就是以前的学生，那现在也默默的就是跟着我一起投身这个行列，然后某种说法就是拉到下线，
也 OK 啦，也不错啊。就是我觉得这听起来一定是这件事情对他有一些帮助，或是启发，或是有一些就是更深的对自己的理解，他才会愿意一起加入。拜托，现在说是，不然现在反驳我就尴尬了。
就是，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我的不同的生命阶段，我觉得他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哦。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专注的是如何让更多所谓没有权利说故事的人，透过这个剧场的形式，让他们的故事可以进到舞台上面。那现在我可能就不是这么样在看待他，而是看待他给我的生命带来的一些关系的一些转变，跟这些陪伴我共同成长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某种他的价值。我们的一个前辈他说啊，他那时候在英国看到有一个一人一故事的团队是什么，那都是60、60、70岁的阿公阿嬷，但他们也还继续在玩一人一故事剧场，就觉得哇，他们是玩了很多年的团队，这样彼此一起陪伴，
而且他们一定有很多故事对不对，阿公阿嬷多到不行吧，
对，所以我自己的感觉也有点像那样，就是我们有一个团队一起走了15年，然后一起经历了人生这种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觉得哇，如果在 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很有，也不一定是吸引力或是魅力，但是我就觉得这群伙伴是生命中蛮重要的一群人，虽然他们可能不会像觉得好朋友啊出去玩或什么，但是你知道有一群人可以随时，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团练嘛，所以等于每个礼拜都会愿意听你说你的一些故事，然后那些故事可能是也没有办法对你的家人说，没办法对你的伴侣说的故事，但是有一群人他愿意在这边听你，哎，你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这个一起的这个价值是最对我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
是是是，好。那我这边还有就是制作人传来的问题哈，我要负责传达哈，就是那你们在演出的时候，因为你们听到都是跟观众很近的故事，请问会有可能女性观众或是男性观众因此有觉得说，哇，你真是太了解我的故事了，难不成真命天子就是你之类的吗？的情形发生吗？
我好像没有，
八卦时间哦，
好像没有发生这种情形，但是有发生过，就是打电话来骂，你怎么这样演我的故事？
哇，真的假的？
为什么？直接他就说他看完演出之后想想觉得很生气，回来再骂，
就是这种比较多。
好，
而且好像是蛮多伙伴都会遇到的，对。那因为其实因为人的故事本来就是蛮复杂的嘛，
啊，
我们会尽力的想要承接好每个故事。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没特别做什么事情，但是很容易就是对他来说某些行为是冒犯的，所以
对你们来说，你们这样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自己心里面要怎么调试啊？一开始一定会很不舒服哎。
对，一开始其实是蛮不舒服的。这种调，我自己的走出的方法是那种比烂原则。
比烂原则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原本自己啊，我遇到这种事情，天哪，我是一个很失格的演员。然后听到谁说哈，怎么你也有？那应该不是我的问题。
就是日常啦，就是做这个那个职业伤害。
没有，如果大家有好的那种走出的方法，也欢迎那个call in进来跟我们。
Okay.
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那个观众反而不是现场讲，他是回到家。
对。
现场，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在现场其实是一个很难平等对话的一个场域，或者说你要有一个反对的意见，其实你是要非常的有勇气的，
承受很多压力的。
对，就是说，你这个很不 OK。但是通常如果我们演的故事跟他不太一样哦，他可能也是会有所表达。那我们觉得这个表达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演出的服务一个故事的完整流程应该是观众坐上舞台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演出之后主持人会再跟观众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故事。这个确认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个剧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我们用他的故事来做一个我们艺术性的发想跟创作，而是在我们演出我们看到的你的故事是什么的这个过程中，这个说故事的他怎么样再去理解，这个故事是什么。所以这个再次确认是蛮重要，他等于是透过演出的过程中再次体验了他的经验，然后希望他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看见跟成长。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是关于我一个朋友去世的梦。然后呢，我这样子分享完，我就会演的时候就怪怪的，好像他们演的不是我想说的，但是其实我说的每个元素他们都演到了，那依照我说当下说的故事的版本，他们演的也是很正确，但是透过他们的演出我才发现到，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我重视的是我没有好好跟他说再见这件事情，所以这其实是我原本没有发现的，但是透过这个过程我重新再去理解了我的故事。
身为一个没有去看对不起没有看过贵巨人戏的观众，会很期待你们接下来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听起来这都不是光是你在看一出戏或是看一个艺术品或是看一个作品这么简单的事情，它是很等于是你是进去经历一个当下的过程，
是。
所以你请问你们接下来的演出活动是
立刻进入今天最重要的时间，
没错。
我们接下来啊，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我们有一些排定好的计划，就是我们预计在暑假的时候会跟你某一个博物馆合作，他们就是要办那种樟树走读的活动，就是台湾有一些樟树的产业，那他们会 进行导览。那导览完之后呢，我们会跟他们结合做一个演出，然后来做请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樟树或者关于环境你们的感受是什么。那同样的今年的九月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梦的演出，我们这个梦的演出已经做了十几年了，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这边分享你的梦的故事。那这几年我们这一两年呢，我们其实重心会比较多的投入在所谓的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上面，所以这两年做了蛮多气候变迁的演出，那预计年底可能也会有一些尝试，我们刚刚结束了几场，但年底也有可能会再做。对，这是知了剧团的部分哦。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人故事剧场协会，我们也需要来业配一下。
来来来来来来
，OK。今年我们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啊，今年有很多活动其实都取消了。但是今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一人故事剧场全每两年有一个年度的聚会。那今年呢，会预计在几月啊？糟糕，十月的时候，由我们的嘉义的一个在地的团队木剧团，他们来主。办这个团这个活动哦，所以如果你是对一人一故事剧场有兴趣的伙伴呢，这几个月还有时间哦，赶快去了解一下一人一故事剧场是什么，然后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参加这个年会哦，然后就可以去认识很多不同的台湾做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朋友哦，跟团体。
所以脸书上搜寻知了剧团跟一人一故事吗？
也跟一人一故事剧场协会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讯息。
Okay.
那你们就是会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就是有在演出上面会有做调整？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有蛮多演出都取消了，但是我们就慢慢的开始转变使用线上演出的方式作为几场尝试。然后线上演出的其实跟实体演出我觉得蛮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台湾还没有疫情之前，就是只有中国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针对广州的伙伴广州的朋友做了一场线上的一人一故事剧场的演出。然后那时候的形式呢，还是用有人拿着摄影机然后等于是用这种摄影机直播的方法啊，然后去调整运镜什么的，做演出给他们。那后来我们慢慢的就调整成用那种线上的通讯的软体，像是 Zoom 啊等这种东西来做演出。那我觉得就有蛮多很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甚至也有些团队他们可能研发出一些专门for线上的演出的形式。那同时在线上可以玩的东西还包括那个镜头的大小，我们跟镜头关系，我们从身体的哪个部分展现出来，或是我们如果只有声音没有画面，这有蛮多东西可以在里面在玩的。然后我们这几年也是有做了一些尝试不过后来疫情状况改变之后，我们原则上都还是以实体的演出为主。
那这样子的形式之后有考虑就是再往后延伸东西吗？还是说先这样？
我们剧团的话目前可能是先到这样，但是在于这个圈子其实也有不断的进行在讨论像是我们协会今年可能也会在十月的时候邀请一个新加坡的 Michael 他是国际一人一故事剧场 的一个这
很大的人
大师
对这样的一个协会的主席然后他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种线上活动的反思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觉得这个线上的不管是工作坊还是演出都非常的便利，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跟实体的演出或实体的工作坊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或是这种线上的方便他到底缺乏了什么，他会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其实我们都还是有在继续，因为在这种后疫情的时代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随着做一些调整。
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今天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需要现场人跟人的这些连结，这些感受是可以去现场去好好的感受，所以我觉得的确现场演出对他们来说才是是一个很重要的演出形式对。那我刚刚之所以就是会转达一下我们制作人的问题呢，也就是依照我们制作人的说法呢，是今天的来宾可是号称一人一故事界的界雅人呢。哇拍手
拍手。
所以呢就是之后如果听众朋友 不管是想要看芥雅人、
啊、我是
或是想要感受一下这样子的剧场魅力，这样很不一样形式的剧场魅力，都非常欢迎大家脸书搜寻粉丝团，然后或者是多多关注他们的演出作品。
后面他们就打芥雅人，结果没找到。那
你打一人一故事就芥雅人、欸、没有，我们自己创逻辑。
我是第一次听到芥雅人这个说法、
哦、真的吗？
对对对，但如果你打西岛秀俊可能会比较快。
都是帅哥，都是帅哥。我们就是我们节目宗旨就是要靠新三色 OK。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觉得对我一个无知的人来说也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嗯，真的是灼灼上了一堂课的感觉。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志轩，
谢谢
谢谢
谢谢，那我们就在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或者是抖内一杯下午茶哦，拜托拜托咯。